昙花一现的总公司。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快孙中山领衔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便选定上海广东路26号为办公地址。袁世凯相当慷慨，下令决定总公司的经费为每个月3万2银子，由交通部照拨。1912年11月14日总公司正式宣告成立，下设秘书、调查、会计、庶务四个处，另外还在北京西单二条胡同设驻京调查处，以便与政府部门联系工作。这也许是史上最早有国有企业驻京办事处呢。孙中山是堂堂的总统之位为必喜，而放下身段去办公司，充其量也就是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顶多相当于部级干部，但他并不在乎。不久后，袁世凯又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黄兴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在南京临时政府曾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掌权后任命他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一带军队，还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如今却情愿舍弃高官职务，当了个只管几条铁路的小小督办。可见他与孙中山一样，确实是一心为国，一心为公，让人敬佩。有了权，有了钱，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周游各地，还专程前往日本考察，铁路总公司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孙中山也许没有意识到，他干的热火朝天，却让一些政府部门相当为难呢。按理说，铁路事务本应属国民政府的交通部主管，如今凭空冒出来个总公司，不仅掌门人是名扬天下的前临时大总统，还持有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岂不是将交通部完全架空了吗？更让交通部不高兴的是，铁路总公司作为企业，本应自负盈亏，可现在得让作为政府部门的交通部出巨资养着，这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政企不分呢。1913年3月，总公司拟定《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报交通部，共有9条内容，几乎每一条都有越权之嫌。交通部显然难以接受，认为范围过大，有侵不权，特加修正，改9条为13条，后经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31日由大总统令公布施行。修正后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仍规定，除了政府主办的已经完成或有待完成的铁路以及已经批准其他公司承办的铁路之外，所有全国干线总公司得全权办理，但指定各干线时需先协商政府，经其认可。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这个规定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肘的关系，若是总公司把持权力不放，交通部今后就别再想自行决策修铁路了。而总公司的筑路计划如果得不到交通部的认可，所谓的全权也只是一句空话。其实早就有人认为，袁世凯让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不仅是一种安抚策略，更有其他图谋。一方面许以大笔资金、各种特权，试图收买腐蚀；另一方面明知兴办铁路属于难成之事，而孙中山的宏伟计划又近乎空想，最终必然落于失败，乃是自毁形象，如此说法不无道理。总之，把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个最重要的对手打发妥当，袁世凯便可放手一搏了。孙中山在日本考察期间，1913年3月20日正准备由南方返回北京组织内阁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遭到暗杀，因伤势过重，2天后不治身亡。宋教仁因为竭力争取让国民党以绝对优势控制议会，成为袁世凯图谋专权的极大障碍，必须除去。令人感叹的是，宋教仁临死前还对袁世凯毫无怀疑，急切地说：致电袁大总统，速开国会，制定宪法。尽管袁世凯极力掩饰真相，但纸里包不住火，孙中山与黄兴断然决定武力讨袁，于是发动了2次革命。 但很快便遭遇失败。七月下旬，袁世凯连续下令，先是取消孙中山的筹办全国铁路全权，接着宣布撤裁中国铁路总公司，其原有职权交由交通部接管，继而将黄兴、孙中山作为要犯通缉。有一些细节很有趣，沪宁铁路局受命接收铁路总公司在上海办公地点的一切文件器具，届时却发现总公司的房屋以及物品早已转租或转卖，交通部只得将无法接收的具体情况呈报给袁世凯备案。而总公司经营期间已经与各方签署或计划签订的一些借款合同也由此无法实行，交通部宣布凡孙中山所签订的合同未经政府认可者一概无效。如此处置难免留下很多麻烦。至于孙中山的三大铁路干线建设计划，以及十年之间以600,000,000资金乘200,000里之铁路的宏伟目标，也终成泡影。